当你掌权的日子，你的民要以圣洁的装饰为衣，甘心牺牲自己。你的民多如清晨的甘露。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制作《清晨的甘露》，与青少年一起成长。
亲情的家人们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清晨的甘露》，我是孟远。在刚刚过去的主日，我们的牧师分享了一个大家可能耳熟能详的主耶稣基督所施行的第一个神迹。你们能想起是哪件事情吗？对了，就是在迦南的婚礼上面，耶稣基督把水变成了酒。今天我想将牧师的分享和大家一起来重温耶稣基督的这个神迹，盼望我们所有的父母都能透过耶稣基督所施行的这个神迹，对耶稣有更深的认识，更多的信靠，让我们的心被主的灵坚固。这个神迹记录在约翰福音第二章1-11节，它是主耶稣基督事工的起点。那个时候，主刚刚呼召了他的第一批门徒，有安德烈、彼得、腓力，还有拿但业。门徒们肯定是对这一位新认识的主耶稣寄予了很高的期望，因为主应许他们会看到更伟大的事情。事实上，他们将会看到天堂的门被打开。可以想象，那时候的门徒们会多么的兴奋。毫无疑问，他们很想知道主应许他们看到这些大事会是什么，天堂打开的第一个迹象是什么呢？而出乎意料的，这第一件大事是发生在一个婚礼上，并不是在犹太人的会堂，也没有在耶路撒冷的圣殿，它发生在了一个非常普通的婚礼上面。这场婚礼是在迦南举行，耶稣的一位亲戚要结婚，玛利亚受邀参加，耶稣和他的门徒们也被邀请参加了。那宴会要持续很多天，整个社区的重要人物、次要人物、体面的人物和不体面的人物都会或早或晚的出现。当然，上菜的时候大家也都会在场，并且一直有很多的酒来解渴。耶稣和他的门徒们也在那里。然后在某个时刻，厨房却出现了大问题，因为酒喝完了，这情形十分的可怕。没有酒了，该怎么办呢？那时候可没有卖酒的商店，这样的情况很急也很糟糕。尤其对婚礼的主人来说，试想这一家人该会多么的羞愧，在婚礼上竟然没有酒了，人们一定会长久地谈论这件事情。这时候玛利亚想了个办法，她走到了耶稣身边，拍了拍他的肩膀，她说他们没有酒了。耶稣听到玛利亚这样说，用了一句非常平凡的话回答了他的母亲：妇人，这与我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这一句话非常不容易理解，听起来他似乎对母亲很刻薄。他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很奇怪，听起来像是他在拒绝帮忙。但是仅仅几分钟之后，他就去解决了问题。让我们来仔细思量一下耶稣说的话。首先，他对母亲说：妇人，这与我何干？这听起来可能有些刺耳。为什么耶稣称他为妇人而不是母亲呢？我们可以找到很多的注解，许多人会透过阅读原文发现，其实用妇人这个词在原文中是女人，听起来并不是那么刺耳的一个词。 但无论如何解释，很明显，主耶稣在这里制造了一些距离感。他仍然爱他的母亲，在回家看到母亲的时候，他依然会叫他妈妈。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他是在提醒他的母亲，他不再是以儿子的身份在这里跟他说话，而是以弥赛亚的正式身份在这里出现。而且主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这一句话在约翰福音中用的很多，比如在约翰福音7:30中也提到，他们就想要捉拿耶稣，只是没有人下手，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在8:20也是如此。这些话是耶稣在殿里的库房教训人时所说的，也没有人拿他，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可是在福音书的结尾，我们读到他的时候确实已经到了。比如在约翰福音17:1中，耶稣说了话，就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换句话说，当主使用我的时候这个短语时，他其实指的是在哥哥他山上，他被钉十字架和从死里复活而得荣耀的那个时候。现在他在这个婚宴上对着玛利亚所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意思是我得荣耀的时候还没有到。听起来好像是不会做，但不会做的下面其实隐藏着要帮忙。当玛利亚听到耶稣的回应，他并没有因为耶稣的回答而震惊或失望，他很明白耶稣将会做些什么来帮助他。在这里，我们实在是看到玛利亚以一个信徒的身份在回应，救主会帮助他，不是因为他是他的儿子，而是因为他是弥赛亚。所以他告诉那些仆人，照耶稣所说的话去做。如此，我们也看到玛利亚是一个信徒，她的信仰是我们的楷模。这个时候，我们就来到了耶稣运用他弥赛亚的力量来帮助我们的奇妙时刻。他叫来了仆人，吩咐他们用6罐子装水，这些都是大石缸，每个大约有100升。按照犹太人的习俗，这些罐子放在建筑物的入口处，以便人们在餐前洗手。耶稣吩咐仆人把这6罐子装满水，也就是说我们总共有大约600升水。然后耶稣说，舀一些出来拿给筵席的主人。就在这一刻，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奇妙的事情发生了。当仆人们从罐子里打水出来，你可以想象他们的惊讶，这不再是水了，颜色变了，闻起来也不一样了，水竟变成了酒。他们把酒拿给宴席总管，他大吃一惊，这是有史以来最好的酒。宴席总管非常感动，叫来新郎，告诉他，每个人都是先拿出最好的酒，等客人喝多了再拿出便宜的酒，而你却把最好的酒留到了现在。这就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在约翰福音2:11写着，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他了。他在众人面前得荣耀的时刻还没有到来，但是在那一刻，他的门徒看到了这个神迹，就见到了他的荣耀，就信了他。当年的施洗约翰曾教导他的门徒们禁食，要为主的到来做好准备。而当耶稣降临的时候，他带着门徒去参加婚宴，并提供了大量的优质葡萄酒。正如主在另一个场合解释的那样，禁食有禁食的时候，但当新郎在场时，就是享用盛宴的时候了。主耶稣带着门徒参加了这场婚宴，向门徒们表明，这古老的预言 正在他的身上应验。就如阿摩斯书第九章十四节中写着，我必使我民以色列被掳的归回，他们必重修荒废的城邑居住，栽种葡萄园，喝其中所出的酒，修造果木园，吃其中的果子。耶稣是来恢复上帝子民的命运的。耶稣基督昨日今日永远都是一样，他是我们的主，是我们的救主。凡信靠他，愿意来到他面前接受他做救主的人，他会保守我们经历喜乐、平安，还有许多喜庆的时刻。但如果我们没有和他相连，没有认他做救主，那我们的人生很可能是错误百出。但如果主耶稣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我们就会经历喜乐与真实的平安，无论是现在还是永远。最终我们可以期待盛大的宴会，就是那场羔羊的婚宴。启示录十九章九节写着，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主耶稣是弥赛亚，他将水变成酒，他有超自然的能力。透过这件事，我们清清楚楚知道他是永生神的儿子。他只要一说话，事就成了。这也说明了在约翰福音第一章中写着，万物是借着他造的，耶稣就是造物主，他真是上帝的儿子。他所造出来的酒是极好的酒，这也应验了以赛亚书二十五章六节的预言，在这山上万军之耶和华必为万民用肥甘摆设筵席，用陈酒和满髓的肥甘并澄清的陈酒摆设筵席。耶稣所酿造出来的是陈年佳酿，我们可以确信这一切都在告诉我们，耶稣并不是普通人，他是上帝之子，道成肉身，丰丰满满，有真理有恩典的居住在我们当中。我们要选择信他。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不知道此刻你是否认识这一位在婚宴上将水变成陈年佳酿的主耶稣。若是你还没有认识他，这一段神迹是记录在约翰福音的第二章一到十一节，盼望能吸引你打开圣经读一读。愿圣灵保惠师打开你心中的眼睛，愿意来寻找这一位救主。若是亲爱的听众朋友，此刻你已经和我一样早已接受耶稣做我们的主，做我们的救主了，那更加盼望今天的分享能带给我们更多的真理的亮光，让我们的灵里生出更多更多对主耶稣的信靠，因为他是弥赛亚，是我们的主和救主。作为永生神的孩子，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并不意味着一帆风顺，我们一样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作为养育孩童的父母，我们的生活可能会非常艰难，极具挑战，在生活里也会经历挺多的磨难，无论是家庭的、社会上的，都带给我们很多很多的艰难。但愿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亲自保守我们众信徒，当我们每个人来到生命尽头的时候，因着我们的信靠，我们可以和当年的门徒一样说，从主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并且恩上加恩。愿造天地的主亲自的帮助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在我们养育孩童艰难的时候，愿主耶稣永恒不变的慈爱救恩使我们常常经历他的丰富恩典。
主在至高者因你触地，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我的神，你是我的避难所，我的山寨，我所依靠的，他必用他的羽毛遮蔽。 也不怕流星的瘟疫。你若求高，我就应允，在极难中我与你同在，我要得救
谢谢您收听这一段的分享，接下来请您收听《清晨的甘露与青少年一起成长》第16集，我不知道将来要做什么，
下集。
《清晨的甘露》第9章，我不知道将来要做什么，下集。我们现在的社会会倾向于羡慕某一些薪水很高、地位很高的一些工作，那么我们会对特定的一些职业非常的尊敬他们。在圣经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主耶稣，他在地上的工作，他是一个木匠，使徒保罗是一个支帐篷的人，他们两个人在社会地位、名声，也包括收入的方面，都不是很特别的。但是，这两种工作都成为了他们用一生来活出见证的一个背景。我们做父母的，需要跟我们的年轻人一起来交流的是，他们可以把自己的工作和主耶稣的大使命联系在一起。对于基督徒来说，服事是工作的真正的形态。基督徒在这其中与人分享耶稣基督的新生命，做门徒是可以在这样的环境中培养出来的。主耶稣说过很多次，最耳熟能详的就是在他受难之前的一个晚上，在约翰福音当中，他说，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仆人不能大于主人。他刚刚替他的门徒洗过脚。洗脚是一项很卑微的工作，但是这也是一项他能够亲自服侍他们的工作。对一个正在规划他们未来人生的年轻人来说，他们能够看到仆人的榜样是非常重要的。他们自己在周围的环境当中，他们也会看一些剥削人的工作、不诚实的工作、贪婪的工作，还有要靠打压别人来让自己成功的工作。这样的情况有很多。我们做父母的，我们可以费一些心思去找一些真正用自己的职业来服侍的人，为我们的孩子提供好的榜样。这在生活里面我们是可以做得到的。我们这么做可以帮助我们的年轻人从这些人的身上看到，原来实际生活中的每一天，我们所从事的工作是可以实实在在的活出盼望的。当我们作为基督徒的父母和我们青春期的孩子来一起讨论他们未来工作职业的一些计划的时候呢，我们要注意避免有三种错误。其中一个呢，就是我们不要去强迫孩子接受某一种职业。比如说，有的父母啊，自己在年轻的时候没有读到一个非常高的一个学位，那他们呢就不喜欢现在自己所做的工作，所以呢这个时候啊，他们会给自己的孩子很大的一种压力，就是期望自己的孩子能够有一个好的成绩，上一个好的大学，以后不要从事自己现在所做的这种工作。 实际上呢，当父母这样跟年轻人来沟通的时候呢，对于年轻人他们自己内心里真正想要的，反而没有去关心，也没有去留意。那这些父母啊，并不是真正的在关心他们的孩子，他们是一直记着自己曾经的挫败，他们非常想要通过儿女来实现他们没有完成的理想和抱负。有不少的年轻人说啊，我父母不让我从事我所喜欢的行业。那另外还有一种错误呢，我们做父母的呢要特别留意，这个呢刚刚和第一种父母是相反的。他们会说，我不介意你从事哪种工作，只要你高兴就行，你自己可以全权做主。说这种意见的父母呢，其实是把自己置身事外了，他们完全不给孩子有任何的工作规划上的引导，这样其实会很快留下一个会让其他人占据的空间。因为有许多人，他们对这个年轻人未来想要成为怎么样的人会感兴趣的。因为年轻人要面对他们不断增加的周围环境的压力，到处是招聘的广告，也到处是朋友们互相之间的这种劝说。那青少年实际上他们是活在一个职业压力的一种混乱的状态里，他们不得不自己要摸索出一个决定。如果这个时候做父母的不参与年轻人他们做决定的这个过程，实际上他们就是把引导年轻人做决定的这个空间拱手让给了别人。还有一种错误的情况呢，是做父母的他们不停地对年轻人问这个问那个，比如说，你什么时候才能够决定你未来的工作呢？你什么时候才不用去上学，开始做点儿有用的事情呢？你什么时候才去申请学校呢？等等等等。这些问题只会给孩子带来焦虑和引发孩子对父母的防备，实际上对年轻人什么忙也没帮上。孩子要面对来自世界的询问，就是你打算成为什么样的人？那做基督徒的父母可以把这样的一个问题和来自主耶稣的使命牢牢地结合在一起。主耶稣对我们说，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来自学校和社会的期望所说的去找一份工作，需要和主耶稣给我们的大使命连接在一起。年轻人在他们的内心当中把这两点结合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就能够决定要用自己的一生做些什么有用的事情，并且在来自于神的盼望当中找到他们的方向和动力。
感谢您收听清晨的甘露，愿阿爸天父与我们每一位父母同在，赐给我们诸般智慧，愿亲爱的主耶稣以他的救恩为依，使我们和我们的青少年都能成为神国度里圣洁的子民。愿亲爱的圣灵保惠师与我们每一天同在，亲自的装备我们成为合他心意的父母，引导我们的孩子，使他们在神的真理和神的爱里茁壮成长，都是荣耀神的少年人。谢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次再见了。
住在至高者因你出地，比住在全能者的荫下，我的神，你是我的避难所，我的山寨，我所依靠的，他必用他的预谋遮蔽你，你要投 见，也不怕流星的瘟疫。你若求高，我就应允，在济南中我与你同在，我要的就
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